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三章19到28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自己为义，也称信耶和华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感谢神的话，读经完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上个星期没有来到这里，所以这次来到，今天来到这里啊，觉得大家很亲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在中国好像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自从习近平当了主席上来以后，他在中国就开始反腐败啊，刮起了那个反腐败的风，并且好像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严。也因为这样，真的是抓住了许许多多说不清楚的事，你差不多好像看上去都是，所以好像有许多许多的贪官。当他在那里抓的时候，因为今天的信息时代嘛，所以许多事情非常的容易，人都可以上网，有微信，有网络，真的是非常容易。那因为这样的容易，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平头百姓都开始在网上做各样的评论，发表各样的意见。哦，他们在那里好像是非常的公义，他们在那里就评头论足，他们就在那里议论这个贪官是怎样的坏，那一个贪官是如何的贪啊！每个人都在那里表示他们是在犯大罪。在不知道的人看起来，就好像这些评论的人，他们好像是非常的公义哦。那些评论的人，好像他们是不犯罪一样。真的是这样吗？我就发现，就着他们评论本身就达成问题，因为他们一边在评论，一边在骂人，所以就他们自己评论这件事情本身，他们也在犯罪，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自己就不明白，他们在那里义愤填胸，口诛笔伐，但是他们也和那些贪官一样，所做的事情是不同，性质是不一样，性质都是在犯罪。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也好像不是那么清白了，他们也不是那样的，好像他们不贪，他们是公义。那如果把他们也放在那样的位置上呢？那他们会怎么做？我相信他们贪得更厉害，因为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机会，不贪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所以他们会贪得更厉害。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其实每一个人在他的里边都有那样的一个根，而这个根就是一旦给他有这个机会，有这样的条件，他照样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他照样会随着自己的本性。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什么叫清白，到底什么叫公义，公义的标准是在哪里。今天我们知道神是我们公义的标准，神的话是我们来认清什么叫公义，什么叫清白这个标准。神的话告诉我们，他说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于法，可以来称义。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基督教最不讨人喜欢的地方，最不讨人喜欢的教义，就是说人人都犯了罪。但这是我们基督教最根本的教义之一啊，这是我们不能或缺的一个一项。但他却不承认，他不接受那其中的真理。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不知道人的法律和神的律法的根本的不同。人的法律是什么呢？就可以因为国家的不同，按照自己所以为的来制定这样的法律。所以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随着时代的改变，这潮流也改变了，那人的法律，这个国家的法律就可以随着潮流的改变而改变。在过去，同性恋是抬不起头的，今天在有的国家就成为合法。随着潮流的改变，国家的法律也在改变。那无论是怎么样的不同或者改变，有一点是不改变的，有一点总是一样离不开的，就是人的法律它只能定人在外面行为上的罪。因为我们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嘛，人都不能知道别人里面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其实连自己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什么都是搞不清的，我们连自己都不能真正了解，所以更何谈别人。这就是为什么人的法律它只能定外面行为上的事情，到此为止。那神的律法呢就不一样了。神的律法第一，它是不改变的，因为神是不改变的，在他就不改变。第二，神所定的罪不但是指外面行为上的罪，它也包括人内心所想的那些，包括人的心思意念，因为神监察人心，他知道人心中所思所念。比如说嫉妒啊、骄傲啊、撒谎啊、恼怒啊等等之类，这些事情对人来说，我们都觉得哎，这个不太好，我们的感觉只是不太好，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因为这样把它送上法庭，在神的面前却是说这是犯罪。对神来说这就是罪。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在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是因为人先犯了罪，所以然后神才颁下律例典章诫命，才有神的律法。所以目的是为什么？律法的目的就是显明这是罪，而律法的本身却并不能除去人的罪。比方说有人他因为一时的冲动，他杀人，他犯罪，他去坐牢了，他只是因为一时冲动啊，可能是被欺负等等之类各样的原因，不，但是他进去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他一路就要杀人的那种惯犯，他进去的时候他是懵懵懂懂的，但是当他在那里坐牢，如果有一天他能够出来，等到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完全改变了，他不是被改造成为一个好人啊，他 他是在那里，他所接触到的所有的都是罪犯，他所接触到的都是那些犯罪的知识，所以当他出来以后，他就懂得更多的犯罪的知识，甚至于他已经成为一个老手。所以神说世人都犯了罪，按照所神所定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没有。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当人犯了罪，第一件事情，第一他涉及到的就是失落了神的形象，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犯了罪要受审判，这是我们共同的认识。犯了罪要受审判，这是我们共同的认识。那对于我们人来说，一个人如果犯罪了，然后呢，他畏罪自杀，那怎么办呢？就算了，人都死了，只好简单了结。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他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换句话说，神的审判是无论我到了哪里，无论我到了哪一个地步，无论我是死是活，我都无可逃脱，我都必须要面对这些事情。在我还没有认识神之前，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话故事，这是天方夜谭，谈都不要谈，我根本就不会相信。所以在以前对这些事情，我是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不需要任何的根据，我就对他进行否定。但是今天我却知道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而这个真实的事情不会因为人的否定就不存在，不会因为我的不承认就没有了。当耶稣基督他再来的那一天，就是这个审判的日子来到，而神对罪的审判只有一条，就是永远的灭亡。那我们说到灭亡的时候，我们的概念就是人死了一了百了，但神说是永远的灭亡。什么叫永远的灭亡？那就是说永远在地狱里受苦，永远在那里受苦，这就是神的定位。我们有古人的教训，我们的古人告诉我们说，善恶大，行善是积德。那有一些人，他就因为家庭的教育、家里的影响，他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说要与人为善。当然，他也尽力遵守了，因为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所以等到他长大了，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善人，我是与别人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对这样的人，我去对他说人人都犯了罪，那他一定认为这个话你可以对别人说，对我来说你简直是在侮辱我。我从小是凭着良心做人的，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罪，我不偷不抢，我又不去赌博。或者还有的人以为即使自己有一些小小的过犯，但是谁不犯错呢？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吧。不过没关系，我可以行善，我多做善事，将功补过吧。因为人在不认识神的时候，都是以自己为标准，以为我这样做是不错了，以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以行善来自救。我们说愿意行善当然是件好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犯了罪，这无论怎么样的行善，你也不可能来代替对罪的处罚。要知道审判官是神而不是哪一个自己， 没有一个罪犯他可以在法庭上由自己来制定什么是标准，什么是法律。没有一个罪犯可以在法庭上他宣告自己是无罪。有人说我犯了错误没关系吗？我可以行善吗？行善是理所当然。谁告诉你可以杀人的？杀人是不允许的。在世上的法庭上却说不能以行善来代替死刑，代替刑罚，更何况我们说公义的神，那是当然更加没有可能的事情。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到了天上去，回到这个地上，对他来说有一件事情，他真的是情愿到天上去。对我们来说，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是人死了一了百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一旦死了烟消云散，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过去了。这是我们过去的认识。其实我们的祖先也是有永生的一个向往的。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历史历代的那些帝王将相，他们都一直在那里寻找长生不老药，他们在那里采药炼丹，他们以为用人的方法，当然他们是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一直没有找到。今天我们知道有永生，因为永生是神的事情。当神造了人以后，他造了人有他的目的，有他的心意，他要与人是一直与他同在，永远和他在一起，这是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他的一个心意。而这个永远在一起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一个概念，这个理念是超越人的思维的，超越人的理性的。那无论如何，在天底下没有一个做父母的，他把孩子生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孩子杀掉，这是我们不相信的事情。当我们说到是一个正常的父母的时候，他生了孩子一定会百般的呵护，百般的爱他。神就说神就是爱，当然神更不会这样做。神造人，他的心意就是要人永远与他在一起，并且他在天上，他为我们预备了地方，而那一个地方到底有多好，就是保罗说的，他没有办法形容，人世间的语言没有办法去形容，人世间的知识也说不清道不白，所以他只能用一句话来说，好的无比，并且我们相信这是真的。在启示录他告诉我们，有一天神他一定要成就他的计划，到了那一天我们就知道在那里的好的无比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说到神的义的时候，神的义就是神的圣洁，就是神的完全。神是无所不知的，在他创造世界以前，在他创造整个宇宙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人如果要凭着自己不能圣洁，做不到完全。人是他造的，他当然什么都知道。人会犯罪，这也是他知道的。那么犯了罪怎么办？在希伯来书那里就告诉我们，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所以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换句话说，你如果要罪得到赦免，就必须要流血。因为在圣经中神告诉我们说，血代表生命，流血就表示灭亡死亡。但是人灭亡不是神的心意，这不是 神造人本身的心意嘛，没有一个父母生了孩子要他死。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永远与他在一起，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好像孩子一直围绕着父母身边转一样，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但是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又使他不能容人罪。我们有罪的人就不能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有罪的人怎么办？就需要神的拯救，需要神的救赎。也因为这样，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备了基督，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又预备了他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在时候合适的时候，在神看为时间满足的时候，来到这个地上来做人类的救世主。过去我们唱歌，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是我们在唱的歌。但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救世主，并且也真的有一个救世主，这个救世主就是基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如果能够信神，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里面，在创世之前他已经知道，已经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就可以什么成为圣洁。而神他的儿子他来到这个地上拯救世人的方法，却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他是以一个没有罪的人的样式来到这个地上来传他的福音，然后他被这个世上的人，也是为了这个世上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受死，并且第三天他为我们复活过来。他本来是没有罪的，他不需要受到这样的刑罚，所以他是代替了我们来受这个刑罚，他也不需要受流血，所以他的流血是代替我们在那里流血，他更不需要死亡，他没有罪，所以他的死是代替我们来受死。他在十字架上是替代了本来是应该我们来接受的那一个神刑罚，那一个审判。那如果这件事情到这里为止，那么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没有指望，仍然没有指望，因为他救了我们，我们却仍然会犯罪，仍然要受到那灭亡的审判。所以如果他只是钉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来说这个意义不大。几个星期之前我们有复活节的庆祝，就是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因为在那里第三天他复活了。对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人是不能复活，是的，不错，人是不能复活，因为死亡是由罪带来的，人死是死在最终，所以不能复活。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的复活就证明死亡不能拒绝他，证明他没有罪，证明他就是那永远活着的神。我们今天被他的血给洗干净，与他联合就成为他的一部分，成为他身上的一部分，我们就和他一样永远活着，因为我们是属于他。在天上我们就要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永远的部分，这是我们永远的盼望，这也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预备的那一个福分，所预备的那一个华贵期。神按照自己的形象， 他造人，要人就是活出他的形象，使他配得荣耀。结果从亚当开始人就失败，到今天每一个人都失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他活出了神的生命。当他活出这神的生命的时候，他就显出神的完全，显出神的荣耀，这就是神的意义。如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一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一份礼物，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上独一的真神的独生儿子，他是神，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当我向神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神的救赎，在他面前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神就会赦免，他就赦免我一切的过犯罪孽，这是神的应许。他使我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一个没有罪的人，一个完全，一个义人。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应许称义，这是白白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之所以白白的礼物，白白的给我们，不要以为是没有代价，并不是没有代价。这是神独生儿子的一个生命，他是神的生命，所以这个代价是太大太大，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就付不起，所以就只能白白的来给我们。现在礼物有了，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是接受还是拒绝？神把自由意志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的形象的旨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神也把礼物放在我们的面前，他不会强迫我们，他要我们自己甘心乐意的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救恩。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怎么样的回应？这是我们自己要做出的一个决定。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你为我们流血，你为我们舍命，今天你把救恩放在我们的面前，要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是愿意接受这一个礼物，还是不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今天在这里的，凡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我们的朋友，我求耶稣基督的灵来开启他们的心窍，叫他们知道你是那天上独一的真神，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我们要脱离这个败坏的世界，我们要免除将来所受的审判，我们唯有一条路，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的救恩。今天在我们中间的，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我请问你们，在你们的心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份感动，愿意在今天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愿意在今天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犯罪的，我们在他的面前都不完全，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 我请在这里的每一个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我们的朋友，如果你愿，请你把手举下。在这个时候，我们求耶稣基督的灵来感动你，我们也请你以自己来要做出一个决定。神已经把自由意志放在你的心中，如果你相信他是神，如果你承认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我请你把手举一下。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今天来相信来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拯救？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接受他的救恩乃是接受他的福分。也许今天你接受他就是最好的时候，也许你错过今天，你不知道哪一天，但是无论如何，这是要你自己来做出的决定，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强迫你，神也不能强迫你，因为他已经把自由意志给了你。我们谢谢你，感谢我们的神，他已经给了我们的救恩，谢谢神的恩典。我们请刚才举手的下结果我们的朋友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祷告。我请全体一起起来，我们一起为我们的朋友，今天我们可以称他为我们的弟兄，下节目我们为他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告诉我们是你的灵来感动人，来拯救人。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是你所拣选，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你已经把救恩领到了我们的弟兄下进我的身上，你开了他心，叫他来明白来接受你。谢谢主耶稣，你的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但却是何等巨大的救恩，超越人的想象，是我们的理性所无法理解，但却是那样的真实。今天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下进过他接受救恩，我们就为此而欢喜快乐，感谢上帝主。我们求耶稣基督，你看顾保守他每天的脚步，你坚固他的心思意念，你在他的身上来成就你一切的美意。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以神的爱来彼此相待，我们以神的爱来彼此合作，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一起共同来成长。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